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生为你报道很多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澳洲退休金储蓄总额增至 4.2 万亿澳元。新州警员手机可获低语言翻译服务。新州医生下个星期将罢工三日。惠州有超过 5.5 万户家庭排队等公屋。澳洲现金利率4月份维持不变。数家超市紧急召回受大肠杆菌污染沙拉产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澳洲退休基金协会表示，目前澳洲人的退休金储蓄总额已经达到 4.2 万亿澳元。政府对国民养老的支出因为庞大的退休储蓄而下降。从今年7月起，雇主为员工缴纳的退休金比例将上调占工资收入的 12%。员工退休后年满65岁方可支取退休金储蓄。Cosplus 退休基金首席投资官西西利亚表示，退休金储蓄的首要目的是令到人们在退休后拥有体面的生活，但同时也减轻政府的负担，因为个人退休金账户中的钱越多，未来依赖政府发放福利养老金的人就越少。他表示，很多澳洲人可能还未意识到澳洲退休金体系的庞大规模。目前我们拥有全球第四大退休金资金池，仅次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而澳洲退休金缴纳是强制性的，预计在未来5至7年内，澳洲退休金的储蓄规模将超过英国和加拿大。届时澳洲的退休金储蓄将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而澳洲的人口只有美国的 8%。澳洲养老金基金协会的最新研究表明，强制缴纳退休金的制度已令澳洲家庭的养老储蓄增加了5000多亿澳元，令其成为老年人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减少了对政府福利养老金的依赖。这个意味着澳洲政府在国民养老领域的支出远低于很多国家。目前澳洲的福利养老金拨款约占 GDP， 即国内生产总值的 2.3%， 但这一比例正在下降，预计到2060年会降至大约 2%。 这个还是在社会老龄化加剧、医疗需求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实现的。相比之下，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对政府福利养老金支出占 GDP 的比例高达 9%， 而且仍在增长，预计到2060年将超过 10%。 据消息，新州政府推出了一项创新技术，令到全州每一位警察都能随时随地地获得翻译服务，从而促进同社区的有效沟通。这款名为 Language Plus 的移动应用程序包括超过200个常用短语，并支持29种语言的翻译和录音。此外，该应用程序还能令到警员随时联系到专业的认证翻译，确保关键信息能够准确且迅速地传递。新州警察厅长卡特利4月2号表示， Language Plus 应用程序上个星期推出后，已安装在12000部新州警察的设备上。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内，已有超过1500名警员使用这个应用程序，充分展现了它的实用性。根据2021年的人口普查，约 30% 的新州居民出生在海外，其中超过1/4的人在家中使用非英语语言。这个令到 Language Plus 应用程序在多元文化的社会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卡特利表示， Language Plus 的推出不单止加强了一线警员与社区的交流，还在处理突发事件时提供了关键支持。新州多元文化厅长史坎帕则强调， Language Plus 应用程序不单只有助于打破语言障碍，还能促进社区和警方之间的信任和理解。说来消息，新州公立卫生系统的医生计划下个星期举行为期三日的罢工行动，以抗议难以承受的工作量和人手短缺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澳洲大生医疗人员联合会新州分会执行主任何兰表示，数千名医生将从4月8号起罢工三日。4月1号，新州卫生厅和澳洲大生医疗人员联合会被传唤至劳资关系委员会，希望已经拒绝政府两项薪资提议的工会能与政府达成最终协议。但在法官的调解中，双方未能就最终薪资方案达成一致。工会要求在没具体说明的时期内最高加薪 30%， 令到新州医生的薪资水平向其他州睇齐。而新州政府提出的方案是三年内加薪 10.5%。新州卫生厅发言人证实，劳资关系委员会要求工会及其成员取消计划中的罢工，并在未来三个月内不得采取任何罢工行动。但何南说，因为州政府已退出薪资谈判，导致员工别无选择，只能采取行动。根据新州法律，工会成员如果参与未经批准的罢工行动，每日都可能面临罚款。何南表示，医院系统长期人手短缺，导致医生在某些情况下不得不连续工作长达16小时，危及患者和医务人员的安全。为期三日的罢工意味着新州各大医院仅维持最低限度的医疗人员配置，但急诊科和重症监护病房不会受到影响。非紧急的择期手术、门诊及非紧急会诊将被取消。新州公共卫生系统一共雇用大约 1.6 万名全职医生，工会会员数量超过9000人。新州卫生厅上财年的数据显示，医院医生的年薪中位数为22017澳元，但大部分初级医生的薪资远低于这一水平。美以本小社，由于生活成本压力，2024年为将政府公房等候名单上的人数增加了 8.4%。如今有超过 5.5 万个维州家庭在争取住进公屋。维州政府公布的新等候名单数据显示，2024年12月维州公房登记册上有 55,024 份申请，高于2023年同期的 5,732 份。这个是申请总数连续第三个季度增长，自上一次报告即9月份以来增加了 1,470 份。维州住房事务厅长 Harry Essing 表示，全国各地对公房的需求创下了历史新高。他说，全国各地的人们都在艰难度日，对公房的需求创下了历史新高。我们正在努力令到维州人尽快住进公屋。去年，我们将大量登记册上的维州人安置到公屋，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全州有超过7600户家庭住入公屋。澳洲卫生与福利研究所的最新数据显示，维州的公房存量比例在全国最低，2023年仅占所有住房的 2.8%， 远低于 4.1% 的全国平均水平。4月1日，澳洲储备银行宣布维持现金利率不变，此时距离大选只有几个星期。储备银行在2月会议后宣布降息25个基点，现金利率降至 4.10%。随后市场普遍预计四月利率不变。在4月1日的货币政策声明中，储备银行董事会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全球经济形势，以评估美国主导的关税政策带来的影响。声明说，海外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仍然显著。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美国近期宣布的关税政策已对全球信心造成影响。如果关税范围扩大，或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这种影响可能进一步加剧。尽管储备银行四月按兵不动，但市场普遍预计今年会迎来进一步降息。四大银行中，联邦银行、西大银行和国民银行预计储备银行今年还会降息三次，而澳新银行预计八月有一次降息。储备银行将在5月的董事会议前密切关注4月30日公布的季度通胀数据。澳洲将在今年5月举行联邦大选，虽然通胀正在回落，但2月降息后，澳洲房价在3月创下新高。综合消息，由于担心大肠杆菌污染，超市、乌龙市、LD 同 IGA 等多家超市已紧急召回部分预包装沙拉产品，主要涉及包装菠菜和沙拉叶。澳纽食品标准局表示，在例行公共卫生监测期间，从昆州不同的超市购买的两种预包装即食菠菜产品中，检测到了产自核毒素大肠杆菌，简称 STEC， 机构迅速响应，确定一系列含有菠菜的沙拉叶产品存在风险，并立即启动了召回程序。近50种产品被纳入召回范围，产品保质期截至4月9日。对于这次召回，澳纽食品标准局强调，目前还未发现与召回产品相关的疾病报告。 不过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健康，他们还是采取了这一预防性措施，机构也继续深入调查污染来源，以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胃肠病学家文森特对这次事件进行了专业解读，他说 STEC 是一种存在于健康人或动物肠道中的细菌，如果试入可能会导致肠胃症状，例如腹部绞痛、腹泻、发烧和呕吐等。虽然对大多数人来讲感染可能比较轻微，但对幼儿、老年人和免疫系统较弱的人来讲，可能会引发严重甚至致命的感染。关于污染来源，文森特表示，沙拉的污染可能发生在从农场到餐桌的任何环节，这个包括种植阶段，路易蔬菜可能接触到受污染的水、土壤或粪便，收获和加工过程中，如果设备没有消毒，可能会发生交叉污染，以及包装过程中，如果包装接触到受污染的物体表面或手，也可能导致污染。此外，所入面的潮湿环境也可能促进细菌的生长。尽管存在这些风险，文森特仲是强调，袋装沙拉和即食绿鱼产品通常非常安全。有间机构已经对数千袋沙拉进行了测试，微生物污染水平非常低。不过为了确保消费者的健康，仲是采取了召回措施。果蔬行业组织 USEG 也表示正在协助当局调查这次污染事件，并强调消费者安全是澳洲蔬菜产业的首要任务。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